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好，我是于大头。本节目由中国全肤质敏感肌知名护肤品牌席慕园赞助播出。Hello，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山姆·沃尔顿的童年和少年的时光，讲到了他靠自己挣钱读完了大学，然后顺利的拿到了当时美国零售业知名品牌杰西·潘尼的 offer。 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啊，山姆·沃尔顿就去公司报到了。他在这里大概干了一年半，也就是18个月。但是各位不得不说啊，他这18个月干的是步步惊心，险象环生啊！哈哈哈，你敢相信吗？这位未来的全球零售之王，刚刚踏入零售行业就差一点点被开除。原因是什么？他那个字啊写的奇丑无比，开发票的时候啊写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笨手笨脚，操作收银机的时候啊总是出错，给商品打包的时候也是各种手忙脚乱。当时公司总部派来了巡查员叫布莱克，布莱克一看到他啊头就大了，甚至有的时候忍不了指着他鼻子就骂，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棒的销售员，我早就把你给开除了。各位，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山姆呢，他尽管在收银的时候表现比较笨，但是呢他打和人打交道有一套啊，所以卖东西卖的挺好。公司呢就看他这个长处啊，就忍了。冷冰冰的机器啊，不是这个山姆要搞定的对象，他要搞定的是活生生的人。他后来呢不单逐步熟悉店里的业务，而且还关注呢竞争对手的业态啊，包括对手的一举一动啊他都尽收眼底。每到午餐的时间啊，他不在店里休息干嘛去呢？就跑到十字路口对面的竞争对手啊希尔斯和杨克斯的公司的分店里去溜达，死死的去盯住别人卖什么，怎么卖啊，多少钱啊。各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姆·沃尔顿啊和一般的员工是不一样的。对于一般的员工来说啊，到了中午了对吧，累了一上午了，好不容易有这个空那就歇一会儿啊，打打游戏睡个午觉舒服。但是呢你看山姆·沃尔顿呢就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也没有领导指示他这么做。所以各位啊，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呢？本质来讲是一种思考的差距，他怎么思考就会怎么去行动，怎么行动就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啊，最终呢就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所以从这个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山姆·沃尔顿这个年轻人啊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因为他这个是什么呢？创业者的底层逻辑和行为范式，打工者是不会去看这些东西的。所以打工者永远都会在打工啊，我们说打工也没什么不好各位啊，但是呢你无法实现个人自由的生命意志，一辈子呢只能追随在别人的身后亦步亦趋。当然这优点是安全啊，就很多老板创业者就在市场大潮当中啊挂了。但是创业者的好处就是他有足够的空间去展现自己自由的意志啊，和这种叫或强或弱的能力吧。那么这种对竞争对手的这种动态的极度的关注，对山姆·沃尔顿来说呢几乎养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啊，形成了一种习惯，伴随了他的一生啊，时时刻刻呢都会关注竞争对手在搞什么。到了1942年春天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点上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正酣啊，打得正激烈各位。那么美国的珍珠港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军港啊，被日本人的联合舰队给炸了个稀巴烂。而且日本人是啊，因为他这个技术环节出错了 他是炸完之后又通知了美国啊，说我们要和你交战。美国人说你们太卑鄙了，这他妈还用你们说，对吧？我们珍珠港已经给炸成底朝天了，行吧，回去吧。所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会啊做这个国情咨询报告的时候，因为美国过去奉行这个孤立主义啊，不愿意参加战争啊，现在一来呢群情激愤啊，众志成城，好像整个国会就是以一票之差啊通过对日作战的这么一个投票结果。好像当时是一个老太太啊，她这个没举手。那么美日一交战啊，把这些美国牛仔的血性啊给激发出来了。这个热血青年山姆沃尔顿呢直接报名参军去了，他打算拿起枪炮啊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人。但是呢在体检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体检的军医跟他说啊，你这个小伙子呢心律不齐，万一碰到特别激烈的战斗的时候，你可能会诱发心脏病，那可不行啊。别的国家呢都在抓壮丁，美国人呢挑肥拣瘦，说你不能上战场，只能划入预备役。山姆沃尔顿自己都没想到啊，平时自己吃麻麻香，对吧？这个身体强壮，还是什么橄榄球四分卫，哎，怎么在体检这个环节就给算下来了呢？这个让他很沮丧。但是呢年轻人的心呢已经到达战场，所以后来呢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辞去了杰西潘尼这种零售业的工作，干嘛去呢？跑到了杜邦公司的一家弹药厂找了一份工作啊，就当是这个在后方啊曲线抗日了，为这个美国大兵生产弹药啊，也是服务于整个战争。你要知道各位啊，山姆沃尔顿当年在弹药厂啊，这个他去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大夏天呢不单这个天很热，而且呢还要干活。你知道各位在夏天干活呢，对吧？最容易出汗出油了，这脸上的汗和油混在一起呢啊闷得慌，估计山姆沃尔顿呢没少难受。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各位啊，如果人类的发展不是以线性的这个时间为轴的话啊，比如说各个时代东西呢能够穿越啊凑一块儿，比如说秦始皇骑着这个电动单车，对吧？李世民对吧开着特斯拉，哈哈，这就好了。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我非得呢穿越到这个山姆当时所在的杜邦工厂，给山姆呢送一瓶席慕园的男士洁面乳不可，哈哈。这个说到洁面乳啊，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洁面乳呢我用了一年多，最大的感受呢就出油少了，脸上干净啊，脸上干净各位整个人就看着精神。所以夏天出门之前呢洗把脸啊，用一用这个洗面奶啊，能管大半天啊，到傍晚的时候都感觉到还很清爽。那么过两天啊，618就要到了。618为什么大家要重视呢？因为席慕园的价格非常稳定啊，平时也不搞活动，只有在618和双十一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优惠价啊。而且呢席慕园作为大头砍人多年的老朋友啊，他给我们的老听友新朋友准备了专属的价格。那么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去淘宝的席慕园旗舰店啊，给客服小姐姐报上暗号大头大头啊，他们就会给你一张专属的优惠券。所以说呢，保持清爽的少年感啊，我们得先从洗对脸开始。另外呢，这个前段时间啊，我出去钓鱼，包括我去了趟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啊，这些地方呢都是紫外线很强的地方啊，我用席慕园的防晒喷雾啊保护了一路的安全，包括那个一路的同行的小伙伴呢也纷纷那个要求呢我天天给他们喷一点。所以呢我愿意啊把这个防晒喷雾这个好物呢和各位做个分享啊，不仅是因为出于商业广告的目的啊，因为我用过这个产品，所以很愿意给大家分享。那么关于席慕园的男士个护啊和这个防晒喷雾呢，我也一并给大家要了福利啊，你领着一张券呢全都能买啊，凑凑单呢买的性价比更高。所以说啊，男人至死是少年啊，记得常用席慕园。讲完了少年感的席慕园啊，我们继续来讲少年感的山姆。那么他到了杜邦弹药厂以后啊，其实呢工作不是特别紧张， 为啥不是特别紧张呢？各位，对吧？你不可能16个小时都在工厂里摆弄弹药啊，那很容易出问题的，是吧？所以在闲暇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单身狗啊，他要消遣时光，怎么办呢？他就跑到镇上的保龄球馆去打球。哎，万万没有想到，各位啊，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这一段看似无心插柳的闲暇时光里，山姆·沃尔顿遇到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这个人呢是谁呢？她是一个漂亮的年轻的姑娘。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山姆·沃尔顿呢就来到了镇上的保龄球馆，正要打球的时候，看到门口进来一个漂亮的姑娘。这个姑娘就是海伦·罗伯森，啊，就是海伦·罗伯森啊。当时这个海伦·罗伯森啊，哎，他是有配菜的，各位啊，他是和另外一个男生外出约会的。哎呦，这下把这个山姆·沃尔顿的眼给看直了。年轻时的海伦·罗伯森啊，顾盼生姿啊，活力四射啊，怎么看怎么好看。所以山姆呢，这个时候眼都直了。有时候碰到心爱的人，各位，这个人就会变呆呆的啊，一看这个姑娘快走了，哎，他就赶紧过去跟人搭讪。这搭讪的台词呢极其老套，他说了一句：“我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姑娘说：“嗨，想搭讪就明说，这么老套干嘛？”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两个人一聊，发现山姆这句话呢还真不是纯搭讪，他真的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姑娘。那两个人一论呢，论出了一段非常尴尬的往事。就是这个山姆·沃尔顿呢，的确是在大学里见过这个海伦·罗伯森。他干嘛呢？他正在和海伦·罗伯森的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跟人约会。所以后来，对吧，搭讪的时候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这个海伦·罗伯森就说了：“哦，我们确实见过啊，你当时正在忙别的姑娘。”所以这个套词啊，各位就给套到坑里去了。搞得山姆呢特别不好意思啊，这个冲自己前女友的闺蜜下手合适吗？合适合适啊，这就叫缘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山姆这个人呢，他可不是个脸皮薄的人，各位，他太喜欢海伦·罗伯森了啊，特别想让他成为自己的菜，所以呢也不管他有没有和别的男生约会啊，就直接说啊，能不能加个微信呀？啊，不对，能不能留个电话呀？这个海伦·罗伯森说：“嗨，对吧？这碰上熟人了，留一个吧。”留了个电话，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啊，第二天，山姆·沃尔顿呢就打电话打到了海伦的家里，啊，说出来玩啊，哈哈哈！这说起来，各位啊，就看个人的魅力了。山姆·沃尔顿啊，他这个做法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撬别人墙角了，是不是？但是他成功了。也许海伦·罗伯森啊，哎，没有喜欢他约会的那个小男孩，也许呢海伦·罗伯森呢欣赏山姆·沃尔顿的勇气啊。总之来说，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啊，对吧，这个什么女人心海底针，你不要猜就对了，反正结果是好的啊，答应出来和他约会。这一来二去啊，各位啊，两个人呢就好上了。这个山姆·沃尔顿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不但赢得了海伦·罗伯森的芳心，而且呢还让海伦·罗伯森的家族啊，整个罗伯家族啊都喜欢上了他。你说这个山姆老先生年轻的时候泡妞啊，那可真是有两把刷子的。而且我就跟你说啊，这个海伦·罗伯森的父亲不好搞啊，罗伯森先生不是一般人啊，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律师、银行家以及大农场主，而且呢他还是个出色的推销员啊，在理财方面呢极其精明。他把自己名下的大农场和家族企业组合成一家合伙企业啊，让海伦和他的这个罗伯斯兄弟们啊姐妹们都成为合伙人，轮流理财，就像联合国这个秘书一样，轮流当职，对吧？你在联合国当秘书长，哎，今天你当，明天我当，轮流当职。所以呢接触久了之后啊，罗伯斯先生的这种商业智慧啊，对金融、对法律的这些理解，给出身贫寒的山姆·沃尔顿 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啊，山姆·沃尔顿本身就是个很有好胜心的人，他一看老丈人这么成功，对吧，他的好奇心呢被大大激发出来，他就在心里呢暗暗发誓，啊，万岁啊，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像我的老丈人一样成功。那么几年之后啊，战争就结束了，山姆呢也就退役了啊，从那个兵工厂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啊干什么呢？想一想，还是重操旧业，干老本行吧，干零售业。当时他和海伦罗伯森啊手里大概有$5,000的积蓄啊，这点钱不够用啊，又从老丈人那里借了$20,000，怀揣着这2.5万美金的巨款啊，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他们准备干一票大的啊。这个干一票大的去哪里开店呢？这个时候啊，海伦罗伯森啊就定下了一条改变美国商业历史，特别是美国零售行业历史的铁律。海伦对这个山姆说啊，说山姆，我们结婚已经2年了，搬了16次家，一年搬8次。各位啊，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搬3次家等于着1次火啊，这家伙着了5、6次了。海伦接着说，现在呢我会跟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哎呦，你想一想，各位，你很感动啊，当你心爱的人对你这么说的时候啊，代表了他无条件的接纳和支持。接下来他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海伦说，只要你别要求我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对我来说10,000人的镇子就足够了。你要记住哦，各位，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国零售业的这个沃尔玛的一个铁律，叫10,000人以下。如果没有海伦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山姆·沃尔顿很大程度上会选择在美国的大城市去开店。但是他的妻子说了，我不喜欢大城市，我喜欢小镇生活。那山姆·沃尔顿很爱他呀，只能去尊重他的想法。所以这个看似女性化的情绪化的这么一个小任性，逼着山姆呢只能在穷山僻壤里打转。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确立了沃尔玛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终极战略路线啊，一切之中，各位，都是有冥冥注定啊，冥冥之中啊，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到了1945年9月1日，你看时间就知道啊，二战结束了。27岁的山姆啊，带着老婆孩子和借来了$20,000，在美国的阿肯色州的纽波特小镇买下了一家名为本·富兰克林的加盟杂货店啊，这个不是美国总统的店啊，这富兰克林是个姓氏。那么在这个纽波特小镇啊，人口大概是有7,000多人，小镇的特产就是棉花。他买下了这个本·富兰克林的加盟杂货店啊，是一间呢典型的老式杂货店，宽15米啊，纵深30米，每个柜台后面都有收银机和店员啊，店员呢就懒洋洋地站在柜台的后面等待着顾客。那么买下这个店之后啊，山姆·沃尔顿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坑，因为这家店之前的经营者极其糟糕，一年呢只有$7.2万的营业额。你要知道，各位，这是营业额，不是利润啊，啊，他们一直在亏钱。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各位，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山姆刚刚创业，他不懂得法律契约，他竟然签下了一份租金高达营业额5%的合同，啊，这在当时的零售业是最高昂的租金比例。这还不算完，就在这条街的对面，有一家极其强劲的竞争对手，叫斯特林商店，哈，这个不是加特林啊，各位，是斯特林。人家经理呢叫约翰·丹姆，啊，丹姆的都挺厉害啊，山姆·丹姆。他们一年的营业额超过$150,000，啊，是山姆盘的这个店的2倍之多。那么刚入行，对吧？刚创业，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就崩溃了，各位。为什么呢？租金高昂啊，再加上对手强劲，这两个因素呢就够喝一壶的了。换做一般人呢早就崩溃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各位， 山姆·沃尔顿的字典里没有退缩，只有主动出击，对吧？他是谁呢？他是从大萧条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商业天才，啊，是大学里靠送报纸年入5000美金的不败的四分卫。所以呢，就是我上期节目当中讲过的，各位，你仔细去看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真正事业做得比较好的，往往是体育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各位？因为体育专业的学生从小得到负面评价足够多，啊，负反馈足够多，所以对这种，对吧，挫折磨难，啊，根本不在乎，他的心早已经起了一层老茧，啊，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啊，这是创业者强大的心脏。你看山姆就这样啊，遇到困难了怎么办？还遇强则强，开启了极度生猛的街头游击战。第一，死盯竞争对手。这个海伦·罗伯森啊，后来回忆说，哎，这个山姆没事的时候，不但是中午，各位，他是24小时，对吧？或者说12小时，只要对方开门啊，他就去跑到对方店里去看，死死的盯着约翰·丹姆的价格啊、货物陈列以及下一步动作啊，这个让约翰·丹姆非常恼火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是不是啊？但是山姆根本不在乎面子啊，他从不放弃任何向对手学习的机会。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招，就是死死的盯住竞争对手啊，偷师的向他学习。第二招呢，打破常规，越过中间商。那么山姆沃尔顿盘这个店呢，各位，是加盟店，熟悉加盟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你只要签了合同，那么你和总部啊就再也分不开了啊，要向总部打款，反正各种事儿啊，从总部进货，总部管理供应链之类的。那么你想一想，各位，包括什么，咱就不说什么什么奶茶品牌吧，就是中国的所有奶茶品牌，你只要是签约了之后啊，他要求你用的什么奶茶的原料啊，啊，这个什么香精香料啊，这些东西都要总部配的。那么总部干什么，各位？总部借机赚钱啊，啊，所以山姆沃尔顿很快就发现他排了这个本富兰克林的加盟店不行啊，让他赚不到足够的钱。那么怎么改变这个现状呢？很简单，各位，啊，就是去掉中间商啊，把这个总所谓的总部啊给它踢开，自建供应链啊就能赚钱。所以山姆沃尔顿说干就干啊，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这个店一关门啊，他就把这个一个老旧的自行车挂在汽车后面，开上大风呼啸的公路，连夜跨越州界，跑到田纳西州去进货去扫货。那么所有的商家呢都喜欢扩张，对吧？一听说他是隔壁州的啊，对他本地的经销商啊什么销售也没有冲击，所以很快呢他就找到了一批愿意给他极低批发价供货的厂商，大家希望他能够打开局面，所以每次来呢都是满载而归啊，装了什么女士的内裤啊、长袜呀、什么男士的衬衣啊等等，然后把这些东西运到店里。他不是经常去对手看人家价签嘛，所以对对手的价格了如指掌，他定的总比别人低啊，你知道吗，各位？这就是后来威震全球的沃尔玛呀，天天评价的理念再次最初萌芽。那个时代，各位，大家都是老老实实的从这个总部啊什么中间商那里高价拿货、高价拿原料的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山姆这么强悍的人啊，自己开车跨州拉货，越过中间商赚差价的玩法，啊，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他这样拉来的货呢便宜，各位，是吧？只要便宜，只要天天平价，老百姓就愿意去。那么，除了啊死盯竞争对手，除了价格便宜，除了越过中间商，那么山姆沃尔顿呢还做了哪些事情呢？他就第三招啊。疯狂的新奇的促销活动，他不仅在价格上做文章啊，他极具营销天赋啊。为了吸引小镇的眼球，他最先呢在人行道边摆了一台爆米花机啊，结果呢爆米花卖爆了，成了甜头之后啊，哎，山姆沃尔顿就发现，哎，这样也能挣钱，对吧？他又做出了一个啊，当时看来极度冒险的这么一个商业决定。 他跑到银行啊，贷了1800美元的巨款，买了一台当时极其罕见的冰激凌机，啊，就摆在爆米花机器的旁边。你要知道，各位，在那个时代，对吧？1800美金绝对是一笔巨款，所以他们很担心啊，因为这个是东西贷款上的，应该说让山姆赌对了，赌赢了。这台叮当作响的冰淇淋机啊，成为了全镇的奇观，可以说呢，把整个纽波特的人都吸引过来，大家都看新远景一样，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啊、哦，怎么还能这个做出冰淇淋来啊？这太稀罕了。啊，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就喜欢到不讲卫生的程度，啊，哪怕是你比如说，因为做这种甜东西，各位很容易招苍蝇，啊，这个后来橱窗飞满了苍蝇，但是老百姓呢不管，哎，说这给我们做出来就行，所以啊，2年多的时间啊，山姆沃尔顿啊就靠着卖冰激凌，啊，把这1800元的美元给贷款给还清了，所以你看他，啊，又是什么极力模仿对手，对吧？又是呢，这个打破常规，越过经销商，最后呢，就想了各种疯狂的、新奇的促销活动和形式。所以，仅仅是过了2年半的时间啊，山姆·沃尔顿呢，不仅还清了老丈人的20000美金的借款，还在他经营的第三年，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店营业额做到了17万美金。他不仅赶上了，而且超过了街对面的强敌约翰·丹姆，成为了周围6个州里面业绩最好的加盟店，啊！不仅如此，各位啊，为了彻底封死对手的扩张空间，只要有人租，他就租下来，不能让竞争对手过来啊，沾自己流量的光。那么，当他听说对手呢想买下隔壁店面扩建的时候，啊，这个山姆就跑到温泉镇，硬生生的从女房东里啊截胡了租约。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开了自己的第二家店，这个女房东啊被他感动了啊，就答应租给他了。于是呢，他就在2条街之间来回奔跑啊，如果这个货物呢，比如一瓶花露水啊，在这个店卖不出去，他就拿到另一个店去卖啊，总归有不啊，总归有不长眼的，对吧？总归有不识货的，总归有需求的。反正呢，中国有句老话，肉烂在锅里啊，在哪一家店下单并不重要，反正最后呢都是我山姆家的。所以从此以后啊，山姆的生意呢就渐有起色啊，慢慢好转。从27岁到32岁啊，山姆呢一直在纽伯特这个7000人的小镇上生活啊，可以说呢这5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5年。为啥呢？各位，刚开始对吧，他什么都不会干，但是他聪明啊，啊，边干边学，所以5年的时间，他成为了全美国阿肯色州最大百货商店的老板，还当上了当地商会和产业联合会的会长，啊，甚至连教会的执事，啊，都当上了。啊，执事什么意思呢？不是吃的知识棒啊，就教会的负责问事的啊，这个负责执行命令的啊，这么一个岗位。后来呢，他这个小店年纯利润多少钱呢？各位，3万到4万美金，可以说呢是个妥妥的人生赢家啊！啊，创业这个很艰难，但是他首战告捷啊，开了这么一个连锁店啊，生意好到爆棚。但是我们中国老话又说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山姆·沃尔特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灭顶之灾正在悄然而至。你知道，在商业世界里，各位，最可怕的敌人往往不是你街对面的竞争对手，而是那些偷偷的你从来没见过的啊，悄悄的扼住你命运咽喉，随时准备摘桃子的利益相关方。这个相关方是谁呢？各位，房东。因为山姆在纽波特的生意实在是太火爆了，火爆的让他的房东啊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红眼病，哎呀，怎么觉得都心里不舒服，对吧？怕兄弟受苦，但是呢也怕兄弟开路虎啊。你现在山姆·沃尔顿不但开路虎啊，你这开了好几辆路虎啊，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所以这个房东啊就愤愤不平啊，起了一些坏心思。因为当年签合同的时候，山姆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漏头青，他犯了一个极其致命的法律失误，他忘了 在店面租期当中加入一条在五年租期期满后续租的条款，比如说我们这个合同到期之后乙方呢优先享受这种续租的权利等等等等。如果呢你在合同里这么签了房东没办法，他只能这么规定只能这么去实施。但是你没签，那就看别人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了。所以到了第五年呢，这个房东一看他家租给山姆沃顿的这个小房子呢日进斗金，说实话各位羡慕的眼珠子都红了。所以到期之后他们直接向山姆摊牌，不续租了，你出多少钱我都不租。那么山姆沃顿都愣了，你不租了我这店怎么办，对吧？我那么多货物，那么多货架，那么多员工怎么办呢？只能是搬家了，还能怎么办呢？所以回过头来再看房东，他的算盘打的可以说极其精明而恶毒。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心里很清楚在这个镇上根本没有其他合适的大店面供山姆他们搬家。所以房东的这个背刺，各位是把山姆活生生的逼上了绝路。而且房东这个时候呢还摆出一副趁火打劫的姿态，以极低的价格强行买下了山姆这家店的特许经营权、货架和存货。他就说了，你看你都干不下去了是吧，这个东西也不值钱。房东为什么这么干呢？你看我们也有一些房东什么提灯定损之类的这些东西，对吧，很奇葩。就是房东为什么那么奇葩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想把这家赚大钱的店直接送给自己的儿子去经营。所以各位听友，你现在可以代入一下山姆当时的心境，对吧？他在这个小店里倾注了五年的心血，每天起早贪黑甚至呢连夜跨州进货，他硬生生的把一家濒临倒闭的烂摊子做成了全州第一所以他在当地社区呢特别受人尊敬，老婆孩子呢也在这里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他们两口都以为呢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上大半辈子了，但是对吧，现在呢有人狠狠的踢了他一脚，利用合同的疏漏说，滚吧，不租给你了，但是呢你桌子板凳什么的不能拉走堂而皇之的霸占了你所有的胜利果实。这个事情这个结局，各位，这个判决呢可以说是山姆整个从商生涯当中的最低谷，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所以他自己呢也是愤愤不平，后来他在自传当中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当时的情形的。他说，这简直像是一场噩梦，我建立起了整个地区最好的百货商店，我积极投身社区事务，处理好每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我却被一脚从镇上踢开这太不公平了，所以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被这个倒霉的租期给坑了。所以我对那个房东也非常的生气。你要知道各位，对创业者来说呢，被合伙人或者是相关的合作伙伴背刺，那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创业者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碎的时刻我相信你有，我有，西木源也有。那说这个痛苦最强烈的是谁呢？各位，乔布斯。因为乔布斯呢在他父母的车库里一手创办了苹果公司推出了这个 Apple 2等等等等，并且呢把苹果打造成一家极具影响力的上市公司。后来当苹果的公司需要一位有经验的 CEO 的时候，那么乔布斯呢亲自跑到百事可乐，找到了他们当时的总经理，叫约翰斯卡利。他只对约翰斯卡利讲了一句话就把他说动了，他就问他，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呢，还是想抓住机会来改变世界呢？我想这个问题对很多男人来说，第二个呢诱惑力更大我们想抓住机会改变世界。斯卡利呢被这句话深深的打动决定辞职，就到苹果公司来上班了好像就担任什么总裁之类的。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不错经常能谈一块去，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玩笑说蜜月期过了，这两个人因为性格和这个产品理念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就是大家相互不认可。那么在1985年的苹果董事会上，斯卡利呢直接发难逼宫，他说啊，这个乔布斯不行了，这个不论是他的眼光审美啊，包括身体都不行了。当时呢乔布斯也不紧张，哎，你一个人不能只手遮天，还有其他人呢。但是乔布斯这次他不知道，他已经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上。所以平日里呢对乔布斯毕恭毕敬的高管和同事们啊，包括他们董事会，一边倒的支持了斯卡利。就这样呢，年仅30岁的乔布斯被自己亲手找来了 CEO 和自己创立的公司的董事会啊，联手无情的扫地出门。所以乔布斯冲出会议室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啊，就大哭了一场。各位，他后来形容的感觉是什么呢？被人狠狠的在肚子上揍了一拳啊，对他打击呢是如此之大。你以为就山姆沃尔顿和这个乔布斯有这种经历吗？埃隆马斯克啊，就是我们说的钢铁侠，现在的世界首富，他也是这样。所以创业者，各位，你只要创业的时间足够长，你一定会遇到背叛的人和事儿。如果没有遇到，说明他们遇到的这种诱惑还不够大啊，人性不可斥。我们再回看啊，马斯克的早年创业史，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接一场灾难，各位啊，就是一部被驱逐的血泪史啊，一场驱逐接着另外一场驱逐。你比如说马斯克啊，创立第一家公司叫什么 Zip2， 他每天都睡在办公室的睡袋里，连洗澡呢都要去基督教青年会啊，大家都以为呢我们在一起共同呢奔个前程。但是万没有想到呢，当公司拿到风险投资以后，这个投资人呢逼他交出 CEO 的位置，就是说你想让我投你公司可以，但是你不能当这个法人，不能当这个总经理。他们还请来了一个叫索尔金的职业经理人。再后来呢，公司战略合并的分歧当中啊，马斯克试图重新夺回 CEO 宝座，这次呢出手早了，各位，草率了，没有躲啊，不单遭到了拒绝，还被董事会直接剥夺了主席的席位啊，就是你以后什么事都别问了。这还不算完，各位，马斯克后来又不是创办了什么 XCOM 嘛，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什么 PayPal， 他投入了自己绝大部分的资金啊，甚至在公司合并以后呢成为了新公司的最大股东。应该说马斯克干的还是对吧有声有色的吧。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他和妻子啊，是一个新婚的妻子啊，刚刚登上飞往悉尼的飞机啊，准备度蜜月的时候，公司内部爆发了极其恶劣的这个宫斗啊，我们也可以说叫什么宫廷政变，就是公司的高管们背着他召集董事会啊，直接夺去了他的 CEO 职务，用一个叫彼得蒂尔的人取代了他。那马斯克一听玩都没有心情了，所以连夜飞回这个硅谷呢啊，企图挽救，但是呢大势已去。所以马斯克就被自己创立的公司排挤出局了，各位。所以你看啊，山姆沃尔顿啊，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这三位呢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缔造了万亿商业帝国的神秘的大佬，虽然在他们年富力强，事业刚刚起步并取得初步成功的时候，都遭遇了极其类似的背刺，或者说叫驱逐。山姆失去了店铺，乔布斯失去了苹果，那么马斯克失去了 Zip1 和 PayPal 的管理权。所以我们一直有个观点说，好人在这个世上生活呢承受的压力更大啊，因为他有底线。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商业和人生的哲理，就真正伟大的企业家绝对不是在顺境当中啊被吹捧被定义并炒作出来的，而是遭遇到毁灭性的背叛和失败以后，如何进行绝地反击的这么一个态度当中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伟大企业家。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打掉了他们早期的天真，盲目的自信和管理的粗糙，逼迫着这些创业者呢完成从一个聪明的小商人啊，或者说聪明的小极客，向深谋远虑的企业家的终极的 这么一个状态呢去蜕变。那么乔布斯被赶出苹果以后，经历了10年的流放，啊，他投资了皮克斯，啊，创办了 Next， 在无数次的惨败当中，乔布斯呢学会了收敛锋芒和极简主义，啊，最终上演了惊天动地的《王者归来》。那么马斯克也是这样，他被公司 PayPal 驱逐以后呢，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巨额套现资金，彻底摆脱了华尔街风投的束缚，把所有的赌注都牢牢地压在了斯皮斯下和特斯拉上，啊，开启了人类的星辰大海的脚步，啊，开启了征服宇宙的步伐。那么遭遇了房东无情扫地出门的山姆沃尔顿，在这么一个悲愤交加的时刻，啊，又是如何进行绝地反击的呢？这些内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给各位揭晓。好了，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